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这里面都充满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他们也靠着这些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不同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李栋梁牧师，他虽然留着一脸大胡子，不过在我刚才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十分感受到他的善良以及纯真。他现在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工作，但是他从小虽然就是基督徒，但却充满了挣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李栋梁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牧师你好，
卢卡你好，
分享一下你从小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我的家族呢，也就是我的父母，其实都是从中国大陆1949年撤退来到台湾的哈。
嗯，
所以从小在我的身份上面就有一个被人称为叫做外省人的一个记号。
嗯，
这个外省人的记号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原罪。也就是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我的周边的我的学习的环境，特别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同学都是讲台语的。
哦，
那个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其实是规定不准讲台语的，
是，
所以我每次都会义愤填膺的去向老师检举
啊，是，
那所以呢，这个同学们就觉得也非常讨厌我，就这个爪耙子同学
啊，
常常喜欢做这种的事情啊，但是老师很喜欢我，
嗯，
啊，所以在同学当中，其实我有一种的矛盾的情节哈，
嗯，
那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外省的家庭，所以我的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我的妈妈基本上是没有读过书，那父亲是一个船员的背景这样过来，随着这样子的公司来到了台湾之后，其实对整个的教育，对儿女的期待，其实都是错综又复杂，就是期望很高，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嗯，
所以呢，我们从小是在打骂教育的当中长大的。
是，
那有幸的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来到台湾那一段非常的清贫的日子当中，又生了很多孩子，
嗯，
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那你是排行老几呢？
我是老幺。
哦，你是老幺，是是
第六个孩子。
哦，那应该就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对
对，就是父母也其实把期望都放在老大的身上，嗯，那这种有一个传统啦，就是父母大家觉得女孩子她不太需要读书，
嗯，
所以呢能够读到国小毕业什么就可以去工作啊，所以我的姐姐们是在这种的当中齁，所以他们也是通过一个不让他们读书，但他们很想读书，所以就想尽了办法去半工半读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家大概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就是我的大哥。 那其他我们这些在后面这个第我是第六个孩子，一方面也是跟我的兄长的年龄都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一方面觉得我是外省人，在同学当中受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这种的排挤。那另外一方面，我在家里面随着哥哥姐姐们都不在，或者是半工半读，或者是就去读了军校，那只有我哥哥是在外面，就是可以读书，所以也常常都不在家。那么我跟我的小姐姐就在家里面常常是在打骂教育当中长大的齁。
是。
所以对我来说，虽然我的父母他们后来在这个最清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信了耶稣。
嗯。
对他们来说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改变。
嗯。
但是心里面很多的愁苦。
嗯。
所以呢有时候常常就会发泄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身上。
哦、是。
那我的父亲因为是跑船的。
嗯。
所以我的妈妈因为这种愁苦，所以我的妈妈就开始去打牌，去抽烟、
哦、是
啊，这个对我来说充满了疑惑，因为我的爸妈到教会的时候是那种充满了圣洁啊、充满了这种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这一些的，所以我从小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从小里面就有很多的疑惑，那这个疑惑就伴随我的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有这种的外省的家庭的原罪，然后呢又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好像也要去扮演一种双面人的角色，
嗯，
在教会里面说我的父母啊都是非常敬虔的、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小绵羊，但是我自己知道，其实我里面很大的痛苦。
嗯，
特别有一次，那我们家因为我们都是传承了兄长的衣服哈，我们就继续穿。那在过年的时候就会有新衣服。
嗯，
啊，我特别有一次惊艳到，就是我的父亲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在过年前买给我们。啊，买给我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的。就在过年前把他穿去到了教会，就我没有想到我的教会的另外一个小朋友看了我的新衣服就把我的衣服撕破了。
哦，那是几岁的时候的事？你还
11岁。
11岁那其实非常在乎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了。
对对 对, 对。所以那个他一撕破我的衣服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生气齁、哦。那我的父亲不能理解，因为我的父亲就刚好这个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我站在门口，然后呢我的衣服破掉了。那我正要跟我父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父亲在教会门口就当场给我一巴掌，然后在教会的众孩子的面前训了我一顿。
嗯，
那天我悲愤焦急，那我就想到，对，我的姐姐一直告诉我你是垃圾桶捡来的，
嗯，
哦，你那个是垃圾桶，然后你是那个马桶里面捡回来的，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我们家亲生的。那我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对，我姐姐说的是对的，我一定不是我爸妈亲生的，所以那个痛苦就我到回到家里面就拿着剪刀就刺了自己的肚子，然后就开始伤害自己，但是太孬种了，因为吃下去真的蛮痛的，我没有自杀、
嗯、
但是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我长大我要报复我的父母，甚至我会在一些小小的纸条上面会咒诅我的父母，就会把这些话写下来、嗯、因为我非常的痛苦，
嗯，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假装一个乖小孩的生活，
嗯，
但是我觉得家里其实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嗯、连我自己遭受这些待遇我也都是假的。那我姐姐也非常痛苦，我姐姐也是常常在这种打骂的当中，她觉得在同学当中，在她的在我们家族在这个家的附近，常常我们的打骂都是被邻舍看见听见的，所以那个里面的那种羞愧感就一直伴随着我。
嗯，那在什么当下之下，你从一个决定伤害自己，有一天要对自己的父母报仇，哦，我想你追求真实的这个初衷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你改变了念头呢？
在我12岁的那一年，我其实很怕教会的那些辅导姐姐齁。
嗯。
啊，那些辅导姐姐常常都要来叩门叫我们跟他们去教会。所以我常常虽然以前都去了齁，但是我一直记得就是在12岁可以转国中那年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营会。
嗯。
啊，那大家都很踊跃参加，但是我其实是百般不愿意齁。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子的话，我去参加一个营会其实也都大家一起在那边作假嘛。
嗯。
但是那个辅导姐姐在我12岁那年，她就正式邀请我，其实我不愿意齁，她就一直不断的来我家叩门，不断的来我家叩门，跟我父母希望说可以让你的孩子参加，我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这个姐姐叫陈玉梅齁，
嗯，
那我后来呢有一天我就是很无奈的当中，我的父母也逼我去，然后我就啊好吧好吧那就去了。在那一次的夏令营会的当中，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抗拒的，但是有一个下午我们教会的是一个来了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叫彭连生宣教士，是我们教会的老师母。在那一次的营会里面，那天下午他讲了一个瞎子巴迪买的故事，
嗯，
对基督徒可能来说就是蛮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这个叫做巴迪买的人啊，他被众人排挤，
嗯，
然后呢没有人能够听他的声音。但是有一天这位耶稣来到了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瞎子买听闻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那一天他听到耶稣经过他们城市的时候，他就大喊大卫的子孙救我。
嗯，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境况跟瞎子巴迪买是一样的。
嗯，
我也从小就听了耶稣非常多的故事，教会要我们演戏就演戏，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它就是儿童故事。
嗯，
但是在那一刻那个瞎子巴迪买的那个呼声好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呼喊。我觉得对，我在家里在学校甚至在我们的这个住家的社区里面，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想看见这位耶稣但是一直都没有看见的人。
嗯，
所以那天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求主帮助我，让我从瞎子巴迪买的生命能够发出一个呼喊，我也求你可以救我，救我脱离一个瞎眼的生命。那天的祷告就背着这个陈玉梅姐姐带去了一个房间，她就说你刚刚有举手，你愿意做这个回应，那么我们就在这边这个下午的这个傍晚的时光，我们在这边一起安静一起祷告。其实也没有什么，他们叫做夕阳会。
嗯，
那我就记得在那一个房间那一天的傍晚，那个太阳就是从那个窗棂就照进来，照到我的脸上。那天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受，就是那个阳光照进来好像使我的眼睛就可以看见。那天我在那里的静默和祷告当中，我的心里面突然就被打开了，上帝让我看见我从小到大里面我有很多的愤恨不平，很多的埋怨，很多的痛苦，但是上帝那天告诉我可以交给他。所以那天我就试着说，请你帮助我，让我的眼睛可以看见，那我也把我以前的所有的痛苦的岁月交在你手里，求主让我经历你的饶恕，让我也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父母，
嗯，
然后我盼望可以过一个新的开始。那一次的夏令营回来之后，教会就说那个要觉你们有觉志有祷告，然后有经历重生的，那我就举手了。所以我就在12岁的那一年这个暑假之后啊，我就受洗了。
嗯，那牧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圣经中这个巴迪买瞎子他的结局在圣经里面到底是怎样吗？嗯，
因为瞎子巴迪买其实是一个被当应该说他是一个被排斥的人，所以众人是拒绝的，但是耶稣是亲自走到他面前寻找到他。当这个瞎子巴迪买一直在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救我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讲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你的信救了你。
嗯，
我想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一天的耶稣因着他的信救了他，直接就触摸他，使他的眼睛就得着医治。
嗯，
我想到那一天的我自己的经验就像巴迪买一样，那个阳光就照进了我的眼睛，好像耶稣的手就直接触摸了我。巴迪买最后他是起来就开始也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嗯，
这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也是一个记号，对，我也要起来成为一个跟随他以及见证他的医治的人。
圣经中没有记述巴迪买后来的生命怎么样了，他就说他跟随了耶稣。
是是，
但是我们休息一下，等等来听听李牧师他跟随耶稣 以后做了这个决定的故事。刚才在节目当中，李栋梁牧师跟我们分享，他在12岁时，一抹阳光在下午的时候照在他的脸上，他在那一天决定了他要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就像圣经福音书中说的那个瞎子巴迪买一样，他因为信跟随了耶稣。圣经没有讲巴迪买后来怎么样了，但是今天李栋梁牧师在我们中间要跟我们继续分享他跟随耶稣后他的生命故事。李牧师可以告诉我们，自从你做了那个决定以后，你是如何跟随耶稣的呢？
好，我其实没有想过跟随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只是我想，对，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要有好的表现，我应该要内外一致，我应该要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所以我去从工之后，我就很努力的去参加，投入到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我想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我开始经验什么叫做服事的第一个阶段，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听牧师的话嘛，要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呢要你学习什么就学习什么。所以我学习在教会开始带读书会，在那个国中的阶段，然后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然后在教会里面学习带领敬拜，那这就是我从这个在国中阶段到高中阶段，其实这些就成为我在教会里面投入非常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真正的学会靠上帝去做这一切的事情。那我觉得，对，我只要努力学，而且我努力要把它做到最好。那我在家里也是齁，我就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我就是努力维持一个我是听话的小孩。所以我的父母也觉得，你从此回到家里面开始比较听话了齁，就开始比较不像我小时候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我其实会出言顶撞，会叛逆齁。我哥哥曾经还说，如果我没有进教会的话，我应该是我们家那个村子里面的流氓，小流氓。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努力的希望能够去恪尽自己的本分，去换得好的名声的一个基督徒，那这是我的一个这个过程的经验。但是到我在当兵的时候，其实我遇到了第二个挣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以前都是靠自己，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的呢？
因为当我到了军队的时候，那军队里面我就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我后来想找了一两个基督徒齁，知道了之后，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一起，我们可以有一点属灵的生活，每一天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就他们都拒绝我，我说他们不想，他们觉得来这边还要来这一套，也不想。那其他的人在他们就是每一天的当兵的休闲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吃喝玩乐，我那时候蛮压抑的，因为军队的兵全部一团，长官学这些的兵都在一起抽烟，那他们抽烟他们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也觉得我是那个被冷落的一位，那只有几个不抽烟的人可以跟我在一起，但大家都发现我们好像不能进到大家在那个里面一起的、
社交圈子，
社交圈子里面，感觉自己非常的孤单。我努力了一年，就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改变。那我本来想说，那我就很严谨的透过自己的信仰生活。他说因为太孤单了，有一天在这个当兵，我在军队里面巡逻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小兵他就跟我说，他说要打进大家的圈子，你只要学会抽烟就可以了。 他说哎，你的信仰好像也不能带给你什么帮助，好，不然这样好了，我这边有一支烟，
嗯，
好，我们在这边坐着一起抽一下。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心里面异常的孤单，所以我说好，我们就一起抽烟吧。
嗯，
然后我这时刻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小时候最不看不惯的就是我的妈妈抽烟。
嗯，
我的父亲常常在家里面为着我的妈妈抽烟这一件事情，打牌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争吵。
嗯，
我那天就决定我要抽这支烟，一方面是觉得我在这里，我好像只有抽烟能够融入。第二方面，我就想，对，我也要让我妈妈知道这一件事情，我要抽烟给她看，因为让她看看，其实你以前那个表里不一的生活，你今天儿子也要在你面前表现出一个，啊，我想用这种方式对她来说有一种讽刺的方式，然后也看见她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光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破碎了，
嗯，而且是一夕之间瞬间的翻转，
就
是，因为本来你其实是想在军队里面可以有
行塑一种很不一样的生命，
灵修生活的，但结果不但被泼了冷水，结果现在反而决定，哎，自己也要下海，跟着这群兄弟们一起过着。不要讲同流合污，但是就是躺平的生活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抽烟，然后呢，你们讲脏话。好吧，那我也跟你们一样吧，就这样子，诶，我真的关系变好了，就是我可以跟这一些人在一起了。甚至我抽烟到一个地步，我都常常约那些朋友说来来来，因为那时候我在军队里面做一个是行政的兵，
嗯，
然后我就说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在我的办公室来抽烟，
嗯，
那我有一种类似在我的信仰里面我找不到一个出路，这个找不到出路之后，我的信仰里面就变成我也好像是我曾经讨厌的妈妈的父母的那样子的生活，就是我也是一个假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即便我还是宣称我是基督徒，但是我自己知道我里面其实蛮痛苦的。
嗯，
这种挣扎的过程从当兵一直到我退伍，其实一直在我的心里面都是一个很深的控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在抽烟以后或者是不演了以后，那你有觉得比较快乐或坦荡吗？
其实并没有，诶，虽然在那个社交圈里面好像比较好了，甚至我到退伍之后，然后呢我进到了一般的公司里面，行号里面，然后呢公司行号里面大家也都在抽烟，
嗯，
那我也觉得没关系，我也告诉你们我就是基督徒，
嗯，
但是我也一样抽烟啊，但是有些事情我绝对不做，例如说公司说我们要拜拜，
嗯，
啊，这个要求平安，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绝对不可以做，
嗯，
啊，所以对那个老板来说，他也觉得很奇怪哈，啊，你怎么就可以抽烟呢？那你们基督徒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嗯，
但是呢，当我们公司说要拜拜的时候，你又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你绝对不做这一件事情。嗯，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当我退伍之后，我的以前的牧师来找我，
嗯，
希望我可以再次回到教会，因为我好像跟教会有一种羞愧感，不敢回去。牧师知道我退伍了，就跑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回到教会。
哦，你是刻意不去教会的吗？
不是刻意不去教会，因为我觉得有点丢脸，甚至我想要看看有没有别的教会可以重新开始。
嗯，
但是我的牧师没有放弃我，所以他知道我退伍了，就特别来找我，然后把我找回到教会重新开始。那我回到教会里面，其实不敢让他们知道我抽烟，
嗯，
好，但是又让我的妈妈知道我在抽烟，所以我就哎，我很大的挣扎，其实我也是很痛苦，我也在教会里面演一种双面人的生活，
嗯，
在公司在教会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控告的声音一直出现在我的里面，直到有一次我因为穿着一个带有信仰符号的衣服在我的公司里面出现，
嗯，
就我的老板就用很大的一个话语讽刺我，因为当时有一个叫做包乐布道大会，他的那个服装是我设计的，嗯，那个老板说你不是信耶稣吗，你怎么现在改信包乐了，
嗯啊，
我觉得我在众人面前被羞辱。那一天其实我晚上回到家里面，我一样点着那个烟，我突然里面就有一种感受，我不想再做这种的双面人，
嗯，
所以我那天点着烟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但是点了那个烟， 我不敢抽，但是就看着他在我面前燃烧，一支一支的点着。然后我进到公司里面，我也很难启齿。但是那天的祷告，我在第二天、第三天，我仍然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说：求主给我这个力量，我能够在公司的里面，我可以表明我的信仰，而且我要告诉他们，我今天要开始重新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嗯，
我会拒绝那个烟，也就是我做的这个决定。很奇妙，我那一天进到公司里面，当所有业务员就出来说：“哎，来，我们一起来抽烟吧。”那天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以前抽烟是我的不对，所以今天开始，我绝对不再碰这个烟了。”
嗯，
啊，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哈。哎，但是也就是那一天，他们一点起烟的时候，我突然对那个烟味会产生一种反胃、反感。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是在我以前里面从来没有的感受。
嗯，
所以从那天之后，我就真的就再也没有碰过香烟了。那群业务员都感到，诶，你这个基督徒，你那一天所说的话就成为真实的。
嗯，
啊，所以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讶异哈。
嗯，
这个记号就是成为我里面来说，诶，好像是一个神迹。
嗯，
那天上帝让他的话语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从我里面显露出来，我可以在众人面前表达出我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基督徒。
嗯，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其实是可能从小以来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代码在你的
是
身上，然后从小可能是在家庭在学校里面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但长大以后其实这件事情影响你可能更甚于打不打得进别人的圈子里面。
对对 对, 对, 对。
甚至因为你知道自己打进了别人圈子，但是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表里如一的基督徒，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可以站得直，让你坦坦荡荡的过每一天的。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听李牧师他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听到李栋梁牧师，他分享了他在职场中决定不抽烟，然后不打入所谓一般的社交圈为目的，而是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这可能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与志向。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这样做决定以后，诶，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诶，又想要全时间的做一位像跟随耶稣的人呢？
OK， 其实我在外面工作的一段时间，其实外面的职场是充满很多的竞争的，
嗯，
所以在这些竞争的环境的里面，我的牧者其实一直很希望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我虽然已经在教会里面投入很多的服事，但他更希望我的生命可以经历一个新的一种新的历程，
嗯，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鼓励我去读神学院就是了，嗯，但他很希望说，诶，我试着有一些不一样的服事，不要在外面这个外面的工作，其实一方面是竞争，一方面是他觉得你必须也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应酬这些的，那可能我们就是必须也去做这些的回应哦。虽然我一直要逃跑，逃跑这些应酬，但是他觉得其实我们的那个在这些工作状态里面，其实常常受到很多的这种的引诱吧，
嗯。
也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在1994年我开始那时候开始我希望我的生命可以有更多的追求，
嗯，
所以我在1994年那时候有一个台北研经培灵大会，
嗯，
在台北的卫理堂举行，那一年的一个晚上的聚会，我白天在上班，晚上去参加晚上的培灵会，有一个讲员叫沈保罗牧师，
嗯，
他那一个礼拜的信息里面所讲的呢就是关于这个彼得，这个彼得他的人生从一个渔夫被耶稣呼召，还有在跟随耶稣的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生命的改变，一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以为他不知道他的前景该如何，所以呢他又前去再一次去打鱼的时候，这位复活的耶稣来亲自寻找他，然后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样子的三次的问答。在那一次的晚上的聚会里面，我当晚我就痛哭流涕，就第一个就冲到台前，跪在台前，我说耶稣，我也想像彼得生命经历这样子的改变，我起来真正的跟随你。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改变，所以我跟我的牧师分享，我说那天晚上我也决志，我也把我的人生献给我的耶稣，
嗯，
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那我的牧者就鼓励我，也就在第二年宇宙光有一个杂志，这个杂志里面看到一个真人广告，
嗯，
我的牧师就鼓励我说，要不要去试试看，从你原来的这样的职场的改变，你愿不愿意投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侍奉的人生，
嗯，
我的牧者对我的期待是非常非常的深，他是希望说，我竟然愿意在这服事上面有这么多的追求，那何不就试试看，因为教会曾经有一个营会，我为了这个营会，我都跟我那个公司说，你不让我请假，我就辞职哦。牧师，你都愿意有这样的侍奉的话，那你要不要去这个机构里面去尝试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改变？嗯，所以也就在1995年，我就进到了今天我在服事的这个机构，叫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当年它还叫做传播中心。
嗯。
那我自己是一个学美术的背景，
嗯，
所以我就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开始服侍。只是让我蛮讶异的齁，因为这个它跟外面的公司行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人跟人的关系怎么可以如此的不同？
怎样的不同呢？
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人味？
嗯
啊，那以前我们在外面的工作的话，大概他只看你工作的绩效，
嗯，
啊，但是他不看你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你这个人的某某的表现，他外面只看你可以为公司赚多少钱。但是我来到这个机构的时候，这个机构强调是你这个人的价值，
嗯，
你身为一个人，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
嗯，
那特别我跟我们当时的这个总干事林志平林哥，他跟我谈的时候是，你为什么要来宇宙光，
嗯，
有这么多的基督教机构你都可以选择啊，你只是想服侍的话，你可以去不同的机构都可以，
嗯，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如果是上帝呼召你来的，他说，那么你就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上帝负责，上帝也对你负责，
嗯，
然后他特别给了我一个身份，他说，如果你是要真的知道这里是服事而不是工作，那么你有个新的身份，你叫做传道人，
嗯，
你叫做宣教士， 其实我蛮讶异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传道人不是应该到教会里面去牧会吗？宣教士不是要到海外去宣教，那才叫做传道人，才叫宣教士。诶，他给我的是个身份，他说不是，他说你知道你从此是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那么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宣教士，你要带着这个眼光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你的在这边所做的一切，你的待人处事都是这一个身份会牵引着你。我觉得这个身份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从今以后在看的我自己的时候，不是去强调一个可能是一个工作业务绩效的那样子的表现，而是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会看我的每一位同工，我身边的人，或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能不能带来上帝在这当中得着荣耀。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能不能在我的同工的当中，我们彼此能够成为在福音里面更深的经验到上帝，我的生命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更加的纯全还有成熟。我觉得这是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不只在我的今天所服侍的这个地方，甚至在我的家庭都带来很大的改变。
嗯，
因为我们强调是一个人彼此的陪伴能够带来生命的真正的被福音而带来的整全。
嗯，
那很奇妙，这件事情我也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教会里面都开始带来一种新的翻转。
嗯，
就是我做的事，我待人处事，每一件事情我都会用福音来作为我的思考的准则。
嗯，
这福音其实带来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丰盛。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我的工作虽然很疲劳，虽然很累，但是我里面有一种能力，这能力就是它可以带给我一种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还有价值。
嗯，
我的服事变得非常的喜乐。那在宇宙光，因为可以让我们参与非常多元的工作，在宇宙光有文字工作，然后呢有可以参与广播，可以参与关怀辅导，可以去各个地方用戏剧用歌唱去布道。哇，这带给我人生很大的丰富，我以前可能就是做一件事情而已。但是在这里发现我的恩赐开始被发掘展开，然后也因为我更多的出去布道，我就知道我不是在办公室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而是我看见我的工作原来是充满了价值。当我走出去到了学校，到了监狱，到了教会不同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我就看见原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我以前只是做个美编，或者我在这边参与的文字，原来都带给很多的人生命是可以带来改变的。哇，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我的工作好神圣哦。
嗯，
那原来是可以带给这么多人的生命的翻转。哇，那我就知道这个工作的意义不再一样。那我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也开始分享，虽然这里钱不多，真的是不多，但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新的展望。那我的父母也觉得非常的讶异齁，因为他其实非常反对我进入机构的，觉得因为从小灌输的就是你们将来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因为我们家是从一个清贫的一个状态过来的。
因为本来你说只是要试试水温而已，
是，
毕竟在福音机构工作的景象可能我们都认为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你真正进去了里面以后，参与了服事，然后被林哥给予了一个传道人的头衔以后，这个才是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做了决定说 OK 原来试试水温的这两年要延长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决定齁。因为真的到满两年的时候，因为我参与了这一段的时间，我参与了这些的布道的工作，然后我也在这边得到了很多的机会能够参与不同的服事。两年之后在宇宙光里面林志平林哥在两年的之后，他邀请了我去参与一个新的工作，就是跟他一起去中国大陆，还有跟他一起去美国， 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服饰。所以那对我来说，诶，中国大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第二个是，当我在这些的校园当中，我接触这些布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想透过我的服饰能够带来这些，不管我去了学校，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些孩子的眼神告诉我他们的渴望。当我到这些教会的时候，布道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一个人的觉志，我越来越想去做人的工作。
嗯，
哦，那我想这可能应该也是这个传道人的身份跟这个宣教士改变了我的眼光。那特别是我到了中国大陆的参与了一段的服事之后，我看到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开放没多久的一个光景的当中，那我们去服事的那些大学生都还是所谓的共青团。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个彼此的接触的当中，这群孩子，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分享信仰，但那群孩子竟然会从我们的表达的当中，生命的表现当中，他们跑来问我们说，在你们里面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你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
嗯，
是耶稣。
嗯，
哇，当我在中国大陆和他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我就更知道我在这里的服事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嗯，
所以这也就是当我在这里服事到了第二年之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投入在陪伴人的过程的当中，这也是我后来会成为牧师的一个历程哦。我在这边服侍了整整第一个阶段是七年的时候，我后来就决定我进入到神学院开始接受装备，让我更加的渴盼能够陪着一个一个人看见他们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话语还有大能经历生命的改变，就如同我曾经所走过的路一样。
嗯，很高兴听到李牧师分享他的亲身经历，本来从一个试水温的状态到他真的经历到自己得人得鱼的过程。
是，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李栋梁牧师，他是如何从一个想要试试看走全职的路的人，但是一头栽进去，得到的是很大的在工作上的成就感。当然，这些成就感不是因为金钱或是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是他真正与人相处，服侍人，然后他在这中间得到了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是透过利益或者是透过权力而得来的，这些关系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在爱里面所搭建的关系。但是我们讲到人际关系，我还是要回到一下李牧师刚刚讲到的你的家庭。我想家庭从小到大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啊，五味杂陈。对于父母亲，你有说不出来的，不管是爱或者是情感。对于你家里面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想这些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想听听您怎么分享。那你进入了福音机构以后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有同时带入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家庭里面吗？
是，我非常感谢上帝齁，让我在宇宙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是看见了一个生命的真实。以前是靠自己，然后呢，当我们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重新来面对。那我刚刚在说到是我在机构里面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对我家庭来说也是，这个家庭在我小的时候一直到我后来决志信主，一直到我这个长大的历程，一直到这个机构，就是我的父母本来是很反对我进入机构的，因为他渴望我们就是一个要为家庭的经济着想的人，因为我们家是走过一个清贫的阶段，但是他们看见了我在宇宙光这个侍奉里面带来我的生命一个 更深的翻转，这是他们感到压抑的。那甚至我都一直跟他们说，我很渴望将来要成为一位牧师，
嗯，
我甚至我要去中国大陆宣教，
嗯，
哇，这对他们来说更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也是因为在这过程里面，那我就跟我的父母说，其实谈到在我的成长的历程里面，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的。
嗯，
那我感谢上帝，就是让我能够从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就用信件开始写，然后让他们看完之后，我再有机会跟他们接触，
嗯，
跟他们一步一步的坦诚，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
嗯，
然后我也看怎么样来照顾他们哦。那这个对我的父母来说，诶，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那我也感谢上帝，后来我的父母甚至说，栋梁是在全家里面最能够体贴他们的一个孩子哦。
嗯，
那我的父母其实在他们人生里面，也因为在我这段陪伴过程里面，其实也遭遇过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整个身体失能，不能照顾自己。他一直以来从退休之后，他就是一个喜欢运动，然后呢喜欢到处带着妈妈出去逛，逛各个地方，然后呢他是一个勤写日记的人，写毛笔字的人。但是他突然之间失能之后，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说，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照顾。
嗯，
医生检查不出病因，只说你们就等着他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糟的状态。我的父母，特别我的妈妈，在照顾过程当中也是身心俱疲。
嗯，
我们就一直在为父母祷告说，盼望这个当中我们要经验到上帝什么样的作为。这个作为也在这个历程当中，我跟我的父母关系在修复的过程里面，我的大姐是一个因为曾经遭受这个家庭的诸多的痛苦，她是一个远离台湾的人，
嗯，
就跑去了香港，整整的几十年都没有再回来的人。
嗯，
那我们通知大姐的时候，我的大姐听到这个消息，她说，如果你们所信的耶稣会医治爸爸的话，我就决定我也要进入教会。
嗯，
我的三姐其实是一直跟我的父母是保持距离的，
嗯，
所以她也是一个不太愿意在外面投入很多工作，也不太愿意回家的人。我的三姐知道父母的状态的时候，就开始也讲，也跟父母说，也开始跟我的妈妈说，以前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这些的怨恨，在这种情绪，她觉得她很难原谅这些的过程。
嗯，
但是感谢上帝，我的父亲在一次牧者的探望的当中，叫他做一个行动，就是把他电视机上面的一个皮雕的玩具拿去丢掉。
嗯，
他说上帝会借着你的这个信心的行动就要医治你。
嗯，
我的父亲是一个失能的状态，他就第二天他就真的照着牧师的话，就把这个玩具拿去丢进了垃圾桶，然后就做了一个祷告，求上帝帮助他。隔一天，我的父亲就突然之间所有的记忆就回来了，
嗯，
所有的机能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恢复了。
嗯，
我的姐姐在香港听见这个消息，打电话给我，请你到香港来带我进入教会。
嗯，
所以我有一年暑假我就请假了一个月，带着我的这个姐姐到香港去寻找教会。她在进入教会的过程的里面，他也真实的袒露他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很奇妙，上帝借着教会的扶持，真的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从心灵里面的破碎得到医治。
嗯，
然后呢跟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和好。
嗯，
然后他就开始固定的每一年就一定会回来
陪伴。
很奇妙的陪伴哦，嗯，他是会牵手会抱着他们的这样子的陪伴。嗯，可以想象他们之前是不愿意回来的。我的三姐也是慢慢慢慢就在这个之后就开始也回来，开始跟父母开始会谈笑风生，然后就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我也在这个之后，我就正式了，在宇宙光的服事的第一阶段，七年之后，我就说，我想要进入神学院装备，正式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
嗯，
然后在这个接受装备的过程当中，我陪伴了很多的曾经像我一样的孩子，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破碎家庭的孩子。
嗯，
我陪伴着他们，那时候我就开始留起胡子哈。
嗯，
所以那个有一个破碎的孩子，破碎家庭的孩子哦，他特别就说，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样。
嗯，
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外号，就叫做胡子老爹。
是，
我陪伴这个孩子，他原来是一个国中的放牛班的学生。那当时有一群的这样的孩子，我就是陪着他们在教会，我陪着他们走入他们的家庭。
嗯，
啊，这些的孩子，胡子老爹就成为这群孩子的共同的对我的称呼。我特别记得那个第一个叫我胡子老爹的这个孩子，他原来是个放牛班，因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陪伴，他在教会里面学会了音乐，学会了敬拜。
嗯，
他到国中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竟然会成为学校的代表，在毕业生致辞的时候是他上台致辞。
嗯，
哦，这是一个很大
的
改
变。改
变，
对。
然后他进入到高中的时候，他竟然能够从一个放牛班的学生，他进入到我们基隆的省中，
嗯，
成为数理实验班的学生。
嗯，
在高中第三年毕业的时候，我问他说：“你将来要考什么大学？”他告诉我：“因为你们的陪伴，所以我决定将来要成为一个社工。”
嗯，
后来他读了东海社工系，
是，
特别是在郑捷杀人事件的这个历程的时候，他在学校这个东海的团契里面是团契主席。
嗯，
哦，大家如果记得那个事件的话，东海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们就举起了牌子说：“郑捷永远是我们的家人。”
嗯，
他们没有放弃，很多人都很讶异哦，觉得这个学校应该是撇清关系的。
是，
但是这个孩子他代表团契，他联合的校牧就告诉社会大众：“我们永远都接纳郑捷这个人。”
嗯，是，
他是我们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孩子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原来我们曾经所做的一切的陪伴，所撒下的种子，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在他生命里面就成为一个永恒的祝福。
嗯，
那这是我觉得，原来服侍真的是一个充满喜乐，是充满意义，充满价值的侍奉。那这是我在那个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在教会真的有十年之久的牧会。后来这几年，这11年前，我再一次因着林哥的呼唤，我再一次回到机构里面，在机构里面做一个牧者。
嗯，
然后也后来成为这里面的主管。
嗯，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文化，我们的过往形塑了今天的我们。
嗯，
但是今天的我也会成为未来的文化，成为未来的历史里面的一个因。
嗯，
那原来其实我们又是果又是因，那我在上帝的里面，我也是上帝的果子。
嗯，
但是我也可以成为未来教会这些果子的下一个因。
嗯，
啊，那这是我生命中很大的祝福。甚至我特别很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是我生命中里面一个这节经文，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常常是把以前的过往的生命，我是把上帝摆在我的前面，
嗯，
而不是我的面前。他摆在我的前面，我觉得那我只是远远的去跟随他，但是他摆在我面前，表达了一件事情：我是一个目不转睛的跟随。
嗯，
这个跟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意义的诠释。
嗯，
啊，我很感谢上帝让我能够今天再一次回到宇宙光，不单是作为一个牧者，那今天我也成为整个机构的一个带领者，成为总干事。那过往的这些的行塑的点点滴滴，我也盼望在今天我陪伴同工的时候，陪伴每一个甚至是同工的家人他们的朋友，我盼望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一个我生命的故事，也成为每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上帝是写故事的那一位上帝。
今天非常谢谢林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这位在他面前的上帝，同时也是在他旁边的上帝，在他人生中给他不一样的生命，让他有这些特别经历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李栋梁牧师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李牧师他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 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